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为你提供底层算力的巨头公司刚刚发布了创纪录的利润预期，甚至是好的不可思议的财报。
确实，客户几乎是排着长队，拿着现金求他们收下订单。
没错。但你看，就在同一时间，华尔街的半导体股票却在疯狂遭到抛售，直接砸出了一个技术性熊市。你可能会问，如果前端在狂欢，为什么后端的资本却在夺路而逃？
这个嘛，是因为一场由开放权重模型引发的底层地震，它正在彻底动摇整个科技界对未来5年到10年的核心盈利假设。
对。表面的繁荣其实掩盖了定价权崩塌的恐慌，所以今天我们就带你一层层拨开这个谜团。这里必须向你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用到的资料来源。
是的，今天的内容非常扎实。
没错，今天这叠厚厚的、信息量极大的简报和精彩点评，全部都是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会高频引用金晶镇律师的洞察。
他的视角非常敏锐。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带你看懂人工智能目前所处的这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这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迭代了。
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价格标签和游戏规则的彻底重塑，对吧？
确实如此。这就是整个行业底层逻辑的暴力切换。过去大家是不计成本的囤积算力，但现在每一分钱的投入产出比都在经受拷问。
那让我们从你每天都在使用的东西开始拆解，就是 AI 工具的价格。金晶镇律师在简报开篇就提到了一个重磅消息，
那个关于 Anthropic 的消息，对吧？
对，就在昨天，也就是太平洋时间7月21日的午夜，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Fable 5包含在订阅里的免费使用期彻底结束了。
这个时间点真的非常微妙。
免费午餐算是正式收摊了。现在的计费标准可是极其昂贵的，每百万输入 token 要$10，
而且输出的成本更是飙升到了惊人的$50。
哇，$50，这恰好是上一代 Opus 4.8 价格的2倍了啊！
没错，完全翻倍了。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感觉，这就像是你一直习惯了拿着免费的高压水枪畅饮，结果今天突然有人给你装了个水表，
而且每一滴水都要按金子的价格来收费了。
绝对是这种感觉。而且我注意到开发者社区里这两天有个传闻，据说 Cursor 编辑器里泄露了 Opus 5即将在这个月发布的消息。你觉得这是不是 Anthropic 在给新一代模型清场？
这个推测很合理。等级实验室确实经常用价格杠杆来引导开发者的算力分配。不过如果我们跳出硅谷来看，真正致命的威胁其实在别处。
你是指中国的新一代模型？
对，就在硅谷试图用 Fable 5筑起高价壁垒的时候，中国 Moonshot AI 的 Kimi K3 公布了它的具体定价，输入每百万 token $3。
那输出呢？
输出是$15。
$3和$15，这跟 Fable 5比起来便宜太多了啊！这就跟 Cloud Sonnet 属于同一个定价区间了吗？
是的。但有意思的是 ，Kimi K3 其实是目前中国研究机构里最贵的模型。
对，我看资料里说，相较于上一代 K2.6， 这个价格是大幅度上涨的。
没错，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挑战者不应该是用低价倾销来抢市场吗？他们怎么敢涨价？
是啊，底气在哪里呢？
金晶镇律师在简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他说，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低价平替了，而是开始按性能收费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硬实力跟上了，
绝对跟上了。在内部基准测试里 ，K3 已经超越了 Cloud Opus 4、Boiti 8 Max 和 GPT 5.5 High
等等。他甚至在前端代码盲测榜单上也赢了，对吧？
没错，在 Arena AI 上直接击败了 Fable 5登顶，而且他们在7月18日还新增了文档，把推理强度分为了标准和高档三个档次。
哇，这就意味着美国顶尖研究机构的定价权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了。
确实，既然 K3 这样的开源，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开放权重模型，不仅价格只有1/3，性能还这么能打，那这股地震波就必然会传导到硬件市场。
这就直接连上了我们开场抛出的那个悬念，既然开放全中模型在蚕食定价圈，那制造 AI 芯片的公司肯定不好受。
没错，我们来看看这组震撼的数据。
截至7月18日当周，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 11%。 如果从6月底的历史高点算起，跌幅大约是 24%。
iShares 半导体 ETF 也下跌了 20%， 这可是正式跌入熊市了。
但是等等，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台积电和阿斯买的财报明明好得惊人呢。
数据确实非常亮眼。
是啊，台积电甚至将2026年的营收增长预期上调到了 40% 以上，资本支出直接拉高到641亿美元。那投资者是生活在平行宇宙里吗？为什么还要疯狂抛售？
华尔街没有疯，金金镇律师解释说，暴跌的原因根本不是当下的业绩，而是对五年后途径的恐慌。这就是行业里的五年之疑。
五年之疑具体指的是什么？
你想啊，Kimi K3 这种能媲美硅谷顶级系统的开放权重模型出现，打破了一个核心的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美国的技术绝对优势能够永远支持西方超大规模云厂商的巨额收入。
哦，也就是说，如果模型越来越便宜，那些买了几百亿芯片的云厂商未来就赚不回本了。
完全正确，行业大佬们已经开始拉响警报了。Coinbase 的 Brian Armstrong 还有 Zero Hoda 的联合创始人 Nikhil Kamath 都把现在的情况比作2000年的史 Internet 泡沫。
泡沫这个词儿可是很有分量的。
Armstrong 就指出，扩放权重模型仅仅落后顶尖实验室大约6个月，但是推理成本却便宜了高达99%。
99%？也太夸张了吧。
是啊， Kamath 甚至断言，现在去做空所有的 AI 非上市公司，五年后肯定能赚钱。
这可真是看跌到底了。关于这个，金星镇律师在简报里给出了一个极其绝妙的比喻，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哦，是什么比喻？
他说，当自动计算器出现的时候，街边算盘代客计算的业务并没有直接消失，而是怎么说呢，价格崩溃了，技术不会消失，只是价格在进行剧烈的重新调整。
这个比喻太透彻了。现在的硅谷巨头就像是那些精通算盘的高手突然遇到了便宜的计算机。
没错，那既然 Kimi K3 引发了这么大的蝴蝶效应，孕育它的中国 AI 生态现在到底是不是什么状态呢？
非常疯狂。我们可以看看刚刚在7月20日闭幕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就是 WAKE 2026的数据。
现场观众是不是超过了30万人？
对，30万，而且短短4天时间就促成了57项核心应用场景的落地，累计意向合作金额达到了162亿人民币。
162亿啊，确实惊人，而且学术界的参与度也很夸张。
是的，图灵奖得主姚期智领衔的学术会议首次举办，就收到了284篇论文。
哇，不过最让我震惊的其实是创业生态的数据。简报上说，全球1200多个项目里挑出了180个，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竟然有超过70%的公司成立不到3年，而且一半以上的创始人是90后。
也就是说，这些极其年轻行动迅速的团队正在主导下半场。
对呀，这难道意味着 AI 的未来不再是巨头独舞了吗？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这正是为什么能在短短6个月内出现像 Kimi K3 这样大幅缩小技术差距的产品。
因为底层的生态充满了活力，大家在急速迭代。
没错，年轻人拿到便宜的模型就能迅速开发出各种应用，不用再去花几百亿从头渲染大模型了。
但是你看啊，年轻创客虽然在疯狂奔跑，技术在飞速迭代，时事世界的规则却已经悄悄竖起了一堵高墙。
你是指合规问题吧？
对，这是听众绝对需要关心的实际应用和商业风险。韩国的 AI 基本法落地了，对吧？
是的，这是一条迫在眉睫的死线。韩国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及建立信任基础的基本法，它的施行令将于明天，也就是7月21日正式生效。
我记得主体法案是在今年1月22日就已经实施了的。
没错，但是明天的施行令会明确很多界限，特别是对高影响 AI 的界定。
哪些算高影响 AI 呢？
比如医疗、自动驾驶、智能投资顾问等等，这些对国民生活影 响极大的领域被正式划分为高影响 AI。
那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必须承担透明度和安全性的法定义务，这可是实打实的法律红线。
那我有个疑问啊，假设我是一家做 AI 招聘或者是理疗影像辅助的初创公司，为了省事，我能不能直接把自己的服务归类为低影响？
很多人会这么想，
对吧？最坏的结果不就是被查出来，然后交点罚款吗？全当是交了过路费。
千万别这么想，金晶镇律师在法律实务层面给出了严重的警告，这绝对是致命一击。
为什么说是致命一击？
他指出，如果你运营处于灰色地带的服务，今天之内你必须将自行分类的依据完完整整落实成文档。
就今天这么着急？
对，因为从明天开始，一旦事后产生争议，举证责任完全在企业一方。如果你故意低估了分类，然后被监管部门推翻了，最可怕的后果根本不是罚款。
那是什么？停业整顿吗？
比那更糟。你在此之前积累的所有用户数据，其处理合法性都将彻底动摇。
哇，你的意思是数据会被认定为非法获取的？
没错，对于 AI 公司来说，数据就是生命线。如果你用非法数据训练了模型，连模型本身都保不住，这等同于釜底抽薪啊。
天哪，这太可怕了。罚款只是破点皮，但出走数据合法性，公司就直接死亡了。
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合规倒计时。
看来大家必须得把这事儿当真了。好，那么为了赋能各位听众，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干货。
基于今天的情报，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实操策略。
没错，我直接给你一份 Fable 5 第一天计费时代的生存指南，请听好，一共四点。
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检查你的 Claude 跌满店面板和命令行的默认模型，如果是 Fable 5，今天起你的每一次回车都在烧钱，赶紧换掉，
非常关键。
第二，把基础的翻译、总结、格式转换这些脏活累活降级交给便宜的多的还酷或者 Sonnet。
对，不要杀鸡用牛刀。
第三， Fable 5的输出成本是输入的5倍，所以把它留给容错成本极高的任务，比如长代码重构，并且一定要精简你的提示词，别让它下了，
节省每一滴昂贵的输出。
第四，如果你是团队管理者，今天下班前务必去测算一下首日的积分消耗速度，要是等到月底再看账单，你可能就破产了。
这四点建议太实用了。从宏观来看，我们正在见证 AI 行业从不计成本的狂飙期进入到一个残酷的价值重估期。
没错，无论是软件的阶梯定价、硬件股票的挤泡沫，还是明码标价的法律合规，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儿。
AI 不再是一个神奇的魔术了。
是的，它变成了一门需要精打细算的现代重工业，
必须在成本和规则的框架里跳舞。
那么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最后的问题供你自行咀嚼，
也是基于今天我们聊的这套逻辑延展出来的。
没错，你想啊，如果像 Kimi K3 这样的开源或者开放权重模型，最终能以1%的成本完美解决我们90%的日常需求，
嗯，
那么未来那些顶级实验室耗资数百亿元训练出来的超级闭源模型，会不会变成像爱马仕包包一样的奢侈品呢？
也就是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品。
对，当 AI 能力不再是稀缺资源的时候，我们未来花大价钱去调用它们，到底是在为绝对的智能付费，还是在为某种虚荣的科技溢价买单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你在明天的重估潮中能生存下来，并且保持对行业底层逻辑的持续思考。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